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就是我们已经发了好几个礼拜的讲义，请到前方来拿，可以现在来拿，如果你没有拿过的话。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停留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停留了好一会儿啊，还不太要离开他，还要再讲几句话。这是讲神讲他的仆人。我们上一次提到，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神眼中的仆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定一样啊。神讲到他的仆人的时候，一点没有他是好像下一等人的那种味道，对不对？那是他说扶持所拣选，而且神还加了一句话说心里所喜悦的。好像马太福音引用他的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对不对？说是心里所啊一样所喜悦的。好像不太像是在讲一个下人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许多关于神怎么样讲到他的仆人。我也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从差不多以赛亚书这几章，四十章一直到事实上差不多整个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吧，这二十七章圣经里面有许多篇章讲到神的仆人。一方面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在提到释放百姓被掳的百姓归回的人，也就讲到古列王，可是那些话用在古列王身上又显得太夸张了一点。从后来使徒们引用的经文来看，它更重要的是指着后来要从世界的权势，从罪恶的权势，从黑暗的权势里面释放我们的主啊。可是另外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些话讲到侍奉神的人，这都在这大段经文里面不时的会提到的。我上一次跟大家讲，我觉得这是一段可能最丰富的讲到有关神心目中他的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段经文。当然圣经还有别的地方提到神的仆人，约翰福音十二章，或者是教牧书信、哥林多后书等等，一个侍奉主的人。可是我有点觉得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也许比那些都还要更讲得更丰富一点，所以这段经文不要忽略了，借着这个我们来认识到底神心目中他的仆人是怎么样。这不是只指的全世界的传道人说的，当然我们蒙恩的人都是被神命定要侍奉他，不是吗？出埃及的人神说要叫法老释放他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所以神是要得到一批侍奉他的百姓，所以都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习惯，从圣经来认识这些道理，而不是加上了许多人的遗传，或者是世界上大家一般的看法。有时候连在教会里面你听的也不一定准确，所以你一定要用圣经来衡量它。所以保罗指着我们这些服事的人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一定要更依着圣经的话语来确立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关于神的仆人也是这样。那这段经文我想我不应该还要一直讲下去，可是我记得我花了不少时间讲这段经文，一直都没有讲其中的两句话，是这段经文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两句话，就是江产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在这里是跟我刚刚讲的次序颠倒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采的灯火它不吹灭，它不折断压伤的芦苇，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压伤的芦苇，芦苇本来就没有多少用处啊，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它还直立在那里，芦苇可能中间有一个中空的地方吧，有点像吸管一样，它有一点用途。如果一个吸管它折的差不多了，吸它可能折的地方还有裂缝，水会从那里跑出来，你大概不会再用它。它本身就是很没有什么伟大用途的东西，还又被折断了。可是神当然不是在讲芦苇，他在讲我们，在讲人。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看起来已经压伤的芦苇，看起来没有什么能有什么用处呢？似乎就是一个可能说话尖刻的人会说他根本是在社会上多余的，社会上的残渣似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主角是在讲，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人，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你会不会也这样看人？如果神这样看人，你有什么资格不像神这样看人？神那么伟大都这样看人了。我想到一个故事，也许有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大概已经是好几十年前，也许六七十年前了吧。有一个小男孩，十几岁，十三岁我记得好像，他的母亲可能也是很年轻就生他，而且应该是一个私生子，因为可能不知道父亲是谁，或者父亲也不负责任，然后他母亲过的生活当然也不容易。后来有一天他的母亲带着他一起外出，就让他在一个地方，让他坐在那里，说他会再来接他。从此以后母亲就没有出现了，就是把他丢弃在那里了。这个小男孩当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三岁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坐在那边坐了三天，没有东西吃。后来有一个人来，有一个年轻人过来关心他，他可能注意到他，可能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三天觉得一定有特别的情况，才过来关心。那个人也不是什么有钱有办法的人，他是一个修车厂的工人，他就过来关心他，发现他的状况，就买了东西给他吃。然后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不是给他更多的其他的，他我记得好像他大概花一点钱帮他报名了一个营会，大概类似这样好像。那个孩子就在营会里面听见了福音，而且认识了主得救了。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啊，可是今天已经很多年了。那个孩子比较长大以后，神使用他，特别在纽约应该算很多不良帮派的分子的地方，哈林区吧，那个附近有许多孩子都在很贫穷的家庭，也多半都会因此加入帮派或者学坏的那个地区。他开始做儿童施工，后来神那样赐福他的儿童施工，你大概听过这个故事。他到后来，我们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比较没有最近几年 update 他的资讯。可是我们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每个礼拜有几万个孩子参加他的儿童施工，他们光在那些孩子来聚会的 bus 就是很多部这样。这个人叫 Bill Wilson， 如果记得没有错，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他们是我的孩子》，是不是？你读过这本书吗？我觉得那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讲到一个像那样的孩子，如果是我们遇见，不知道要怎么看他。可是，在神看来，就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他也不折断。他说：“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蛮喜欢这个说法的。我想到的不是他的僵残，而是说他并不是没有灯火了，他还有一点，对不对？只要一点点火光，神就可以再把它眺望起来。我猜想你不应该说，可是我这个工作已经没有一点火光了，不需要这样说。不会的，看你要怎么看。当主借的老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教会，我觉得主论到他们最凄惨了。主称他们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哎，他说其实是死的意思就是他是死的，实际上他是死的。神用这样来形容，但是神虽然这样说，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去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你记不记得？就给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七个教会没有任何一个主说了一句话说他们里面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来弄一点东西，没有。神一向他的原则就是有一点他会做更多，神好像不太做那种没有把它变成有。如果神把没有变成有，一定是做一件事，就是他还是找到一点有的东西，就是信心了。心情就是一个种子，对不对？如果人实在连这个都没有，主也会想办法，create 一个，创造一个。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你如果读到福音书，读到有时候主对一个病人，有时候是看起来很绝望的病人，主有的时候会跟他有一点对话。我常常觉得那些对话都是在 create， 在创造一点东西，好像那个人里面有一点东西，让主可以就用那一点东西再加上去。主一向都是这样做工的原则，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神的法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神的法则。所以一定不要从没有想起，一定不要这样。就像我从年轻就从很多人常常他们会引用圣经的一段话，我不知道他们圣经其他地方熟不熟，可是这段话常常蛮熟的，就是常常会提到别人就说他是有5000两银子的，有他有恩赐。有的人也许不是那么伟大，就说他们有2000两银子，然后就说自己是没有的。奇怪，他们引用这个比喻却都乱引用。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提到有一个人领了5000两银子，对不对？有一个领了2000两，对不对？有一个领了1000两，对不对？有一个主人什么都没有给他，对不对？没有，哪有这个？就只有5000两，2000两跟1000两。不知道为什么弟兄神的儿女常常引用这段经文，就会说我们有恩赐，然后他有5000两银子，什么嘛？哦，你没注意到主没有说有给一个人，没什么都没给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这样说，永远不要这样说自己，好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无所有，那应该催使你向神发出一个呼喊来说，主你怜悯我，弄点东西在我的里面。主很愿意的。当他对那个病人说你要痊愈吗？病了38年，完全绝望，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第一个下那个池子，他根本不可能不会走路，谁旁边多半的人都比他能够更优先的下去。一点指望都没有。主讲这一句话听起来已经带讽刺意味了，不是吗？才不是。主讲这一句话让他所说出来的回答就让主有东西可以再嫁给他的。那是约翰福音第5章的故事。建议你，这不是我们这里的篇幅，可是建议你读福音书读到那些神迹的时候，不要每一次都只集中在那说，哦，神又行一个什么神迹，为什么我没有，自己没有这个神迹？不要这样想。你试试看福音书里面那些主的事迹，有许多可以思想的事。其中有一个建议你未来有一段时间你读福音书读到那些故事，都试试看每一个故事去想这一件事， 是不是多半那些神所做的事都在一个人已经有一点的时候做的，而如果主没有立刻做工而跟他有一点对话，你往这个方向想，你有可能会读出一点东西来，就是主借着对话好像要创造一点东西在里面。我有时候借着这个教导说，我们服侍别人也是一样，父母对儿女特别需要这样，不要常常因为他的一些表现就觉得他好像一无是处，想办法找出他有的东西。真的找不出来，比方他回来他做的事或者讲的话好像就那一点而言，他好像真的一无是处的时候，试试看让他有机会讲话，问他一点问题让他有机会讲，很可能他讲就会讲出一两句比较正面的话，那你就有机会了，因为江产的灯火它不吹灭。主是这样的呢，所以永远不要看一个，无论是你自己的生命或者一个你关心的人或者一个关心的事工是好像熄灭的了。有什么，如果以神的事工来讲，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时代神的事工来到那么低落的地步，那就是以利做士师的时代，对吗？那个领袖已经年纪老迈，九十几岁了，然后又晚节不保，又任凭他的儿子作恶，而且儿子作恶的方式是很糟糕的，到一个地步使神的百姓一想到他圣殿要献祭就一种厌恶的心，很可怕，对不对？可是当神讲到那个世代，要提到撒母耳年幼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话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开头主讲了一句话说，神的灯在约柜前还没有熄灭，好像是这样写的讲的，对不对？那个味道就是差不多要灭了啦，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我常常觉得这段话好像充满了表号似的，好像在写诗一样。那里面唯一有一点希望的那一位正在睡觉，所以也就是说醒着的人没有一个像样的意思了，差不多是这样。然后神唤醒撒母耳，对不对？对他说话。这个时候你想到一个也许是神的事工，或者你关心的一个人，那就是神的事工嘛。甚至自己要这样想，就是那种时代神都没有说灯已经熄灭了，所以当他说江场的灯火它不熄灭的时候，你可不要这样回应说，我知道啦，问题是我连江场都没有就已经全残了，不要这样想。没有，神没有允许那种事发生显然，对吧？就是那七个教会落到神需要责备他们的光景，仍然主说他们仍然有剩下，虽然将要衰微还是有剩下，就像这个时代最黑暗的时候，神说神的灯在耶和华约柜面前还没有熄灭。更深刻的思想这个吧，让它沉入你生命里面，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习惯，让它成为你真实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位主，他是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吹灭江场的灯火。我想刚刚那个话，刚刚这一段话，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其实神似乎想表达一件事，就是真正那个没有熄灭的灯不是约柜前的那个灯，而是撒母耳本人，对吧？对，我们也应该这样看自己。好，我想我们应该要离开这四节圣经了，我们来读四十二章第五到二十五节。这很抱歉，这几章圣经我们都是前面有一些话很密集的、很丰富的讲，后面的话比较简要的讲。第五到第九节一起来读：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 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是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已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好，这里明显是在讲到孤烈提到他的释放。可是保罗曾经引用这里的一句话讲到他们自己，对不对？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第十到十七节继续来读。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灿烂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嚣，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正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有时候先知讲的话蛮费思量的，他又很像是在讲，因为他讲到归回的时候常常提到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可是刚刚我们读那段话好像讲颠倒，对不对？他把江河变回洲岛，使水池都干涸，使花草枯干，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可是在后面的话又好像是讲正面的话，我也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也许包括这个意思吧，就像事实上开头的地方提到，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有一些会原来是看起来清脆的会变得枯干，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会兴起，就像后来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也是在别的地方也提过的，就是当主兴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跌倒，也有一些人兴起。神的作为常常是像这样的。而就归回的人而言，神给他们的应许，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你想到旧约这些归回的人，一定要想到，也想到我们，因为但是在讲到救恩的时代，使徒们都引用那些话来讲救恩的时代，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神的作为更多的彰显的时候，有的人会兴起，有的人会跌倒的。好吧，我们继续读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八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 以赛亚书这些经文里面不时的会提到海啊，说提到海岛、航海的这些，在古代有可能还是一个蛮奥秘的事情，就是现代人还有很多奥秘啊。以前呢，如果是靠海生活的人，那个父兄一出门，家里的人并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回来的啊，还是一个很对他们是奥秘，也是吞吃了许多人的一个地方。有可能先知用到这些话的时候啊，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他要表达的就是那是那种不是我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了然于心很熟悉的，而是比较远的地方、陌生的地方等等这个意思啊。以前荣教士的时代，他因为从加拿大来到台湾，台湾是一个海岛，他特别想要鼓励我们说神会在这里做工，他蛮喜欢觉得以赛亚书这些话就是在指的台湾说的，他没有说就是直接应验在台湾了，但是会用台湾来讲这个事。我要在东方荣耀我的名，在众海岛荣耀我的名，有像这样的话对不对？24章吧，我把它读正确一点。之前我们讲上半段的时候讲过，以赛亚书24章15节说：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那就用在台湾真好，因为他们西方人对我们这里是东方又是海岛。但是我们真的要解经，我们不能这样解的啊，你应用一下可以。我比较觉得这个意思是在讲到可能是远处的人啊，世上有一些先知书讲到的是众海岛，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引用同样的话的时候，却把它诠释成外邦人。外邦人，也就是说他讲的远方的人也不一定只是指的地理环境的远方，也有可能是离神远的人，就像外邦人一样，原来跟神无分无关的人。到那个时候福音要临到他们，所以连外邦人也要欢乐。有可能我们应该像这样来了解先知讲的这些话，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离神很远的人，如同在海的那一头的人，或者你觉得离开你能够得到一个祝福似乎就像从海那么远，或者是你所关心的人其实他们离神很远，我相信你读到这些话都可以把这些应许用在你自己，用在像这样的人身上。所以继续寻求主，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你坚定的站住，主有一个目标，而且他一定会成全他的目标的，就是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使公理得胜。那在这些篇章里面，为什么把这几章圣经常常有一些长段的经文我都纲要性的讲，因为它常常包含蛮接近的内容。不要忘记以赛亚通常先知们讲这些话，我们今天汇集成 一卷书，在他们当时有可能不是一次聚会把所有的话讲完，有可能不是哈，所以他们经常会讲一些重复的话，有可能也许每一次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意思有可能相仿佛那就是表明了神不是只是要讲出一些漂亮的话而已，他的目标是要人真的听进去，所以如果人不见得很听进去，他就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令上加令，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力上加力。你记得这个话吗？我们之前在讲以赛亚书28章的时候提过有的时候神的百姓似乎觉得神的仆人如果他讲的是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他已经没有好好预备讲章。对了，我们不要变成那样，可是那并不表示我们每一次都要发明出一篇很新鲜的道，传道人应该这样，不是了。以前我的牧师他就不是这样，他常常讲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厌烦，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一方面他用不同的方式讲，另外一方面我们 觉得我们还没有遵行的完全，很需要继续被提醒，继续被教导。所以如果你只是想听好听的道，如同听那善于奏乐之人所唱的雅歌一样的话，这是先知洗解书里面说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要求那些讲道的人一定要每一次要发明出比较漂亮的一篇道。如果你很想遵行神的道，那你就会觉得你很需要一再的被提醒，一再的被催促，一再的被教导。所以这些篇章的经文，我也是这样让大家看到一些他们讲论的比较大的要点。我们的篇幅时间也不允许我们逐节的解释，事实上我也不太会逐节的解释，因为有一些逐节，有一些细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先知那样讲。但是他的整个的讲的那个宗旨有许多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比方我已经讲过好几次，在这些对于归回的人，在他们连被掳都还没有发生之前100年左右，就论到有一天被掳之后要归回，而论到这些人，其中一个先知常常讲到的就是讲到偶像的虚妄。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以被掳跟常年拜偶像有关啊，所以先知这样说。我也提醒大家，那是对神百姓说的，你不要把这些话去应用到世界上的百姓上面，不要那么快应用到，就像又发生一个地震，马上就会有人又开始讲，一定是台湾百姓拜偶像啦，或者哪一个政治人物弄出什么东西来啦。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想吧，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并不常这样说。你读到那些经文，他们是对神百姓说的，不是对外邦人说的。所以你一定要觉得是有人犯罪，所以才会有那些灾难的话，那就优先想到自己吧，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神的百姓嘛，对不对？还有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好几章圣经常常讲到神的创造啊。那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们继续读还会再碰到。我觉得这是神用来表明他跟偶像不一样，神蛮喜欢表明的方式啊。跟偶像不一样，就是创造。所以因此我也很多年前我就学习这一件事，就是当你跟拜偶像的人，事实上很多不信主的人你都可以试试看，这样就是用关于神的创造来切入你要传的福音。他不一定要先能够承认耶稣是救主啦，承认他成全的救恩，可是他可以明白一点这一方面的事。在神学上我们称这个叫做自然启示，把它跟特殊启示区别开来。特殊启示又被称为救赎的启示，那这个就需要人愿意接受关于圣经所写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成全救恩等等。可是自然启示大家都可以多少可以触及一点，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话，对不对？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人借着这个多少有机会想到好像应该有一个创造主啦，或者是这个怎么可能就这样出现的呢？难道不会有一个源头吗？等等啊，对吧？那叫自然启示。我们之前讲过自然启示，其实还有别的方面。所以也有一些人他们会制作一些材料，在这一方面帮助我们能够传福音。比方美国的穆迪 Press 穆迪出版社，他们就在这方面做得蛮好的，他从宇宙啦，从动植物啦，从人体啦，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用那些来让人去想到，他不直接就告诉你救赎的福音，你的罪要得赦免、永恒等等，可是他借着那些 大自然或者人体等等，要让人想到一点，或者至少思路往那个方向想，而有机会向神敞开来啊。以前我们的给大家借的影片里面都有这种东西，现在应该还有吧？有的时候那个可以用来传福音，蛮好的。曾经有人问我说：“可是我跟人家这样传，他嗤之以鼻，或者根本不信。我没有告诉你说用这样传一定会有效，我只是说那是可以，切入的点。不过我觉得可能我应该加上一个说明会好一点，就是当你使用像这样来切入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用那种权威的口气讲话。我发现最不会引起争议，而且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是，你讲这些的时候用一种问句的方式来讲啊，试试看。什么叫问句的方式呢？比方你说，像这样，我觉得我们怎么不会认为有一位创造的呢？类似像这样的话，而不是告诉人家说，所以你看这些就是有一位创造主，好像你对于创造这一件事情你是内行，是专家，基督徒本着圣经可以告诉人家创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的。何况其实你对于创造你并不内行，你怎么可能内行？你自己也不会创造，而且创造的时候你也不在场，你所以会有点内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福音圣经的权威。可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等于强加在别人身上，他也必须福音圣经的权威，然后他才有可能很容易接受你的话嘛。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啊？有的时候用一个问句的方式，反问的方式。我讲的不是用那种咄咄逼人的那种方式来用问句啊，而是好像是自己在反省一样，自己在探索，自己在发问一样，这样来讲，有的时候呢会比较有力量。试试看学习这个，在很多种沟通的场合里面都用得着这个原则的，好吗？我以前都告诉人家，你可以借着创造自然启示来切入传福音，可是我发现，有的人不太容易明白这一件事。我想那是因为我没有去想到像今天我讲的嘛，讲得更完全，我自己很自然这样做，所以没有想到这样告诉别人。可是今天我告诉你了，试试看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用很权威的方式，你怎么可能用权威的方式？你才不权威的，那就是基督徒传福音很容易有的毛病。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的权威，我们就很自然觉得我们比还没有认识主人懂神的真理啊，可是那正是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让对方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大忌啊，不好的事。神不只是讲到创造，神在这些篇章里面常常好像很自然的把他的创造延伸到他创始的作为。创造当然指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宇宙，无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个宇宙。可是他讲到他的作为是继续在做的，有一些作为是创始的，而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的信息，就是他要释放被掳的归回。那是他的创始的作为。事实上，神不只是要表明他们能够已经被一个国家灭亡，然后那个有主权的国家却会释放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是神的创举，而且早在100多年前就先预言这一件事情。不只是这样，神也想让他们知道，就是连他们被掳也是神的创举，并不是好像神无力保护他们，或者神不理他们了，不是的，那是神安排的。可是人常常不容易看到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在讲以赛亚书上半部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讲的事情。 就是他医治，不过他医治的创伤是他自己打伤的，你还记得吗？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实在很多很多基督徒不这样想事情的。你只要看见他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怎么祷告，就好像凡事受伤啦，遇见难处啦，魔鬼的作为，那做属灵征战。可是没有啊，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光这一句话出现在全本圣经，我想至少五处的经文，他打伤他又缠裹，那撕裂他也医治，都他一个人搞的，都是他的作为。可是那才是奇妙的地方，那才让我们有盼望的地方，并不是神需要跟魔鬼做殊死斗，不知道最后鹿死谁手，不是的，是一切都是他的作为，都在他的掌管底下。我们应该认识这些事，可是神的儿女常常不认识这些事，对不对？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后面才会用眼瞎耳聋 提到他们，你知道吧？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神，反正神讲话就是很有趣的事。他前面讲到他仆人的时候，用很崇高、荣耀、伟大的话讲，然后一转身就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跟耳聋呢？”他们遭遇亡国被掳，他们却不知道是神使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就把焦点只集中在他们受的挫折上面。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你真的说遇见一个挫折或者一个苦难，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你在这里听我们这样教导，你不觉得我们的天然本性，你遇见挫折也都是先这样想的吗？那没有关系，但愿你这样想一下以后，感受一下以后，会很快记起我们这样教导，而会摇一摇头，匡正一下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那是神做的。既然是神做的，我就要更去抓住神，更来仰望神，眼目去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去仰望造我们的主。一旦你知道这都是神做的，你就会更多的转向他。可是神在这里也是安慰他们，勉励他们说，虽然他们是最眼瞎最耳聋的百姓，听不见看不见，心也不明白，可是神并没有撇弃他们，还是要把救恩给他们，使被掳的得以归回。也就是神没有等到他们说都明白了神才施以救恩，而是神期待有另外一些人借着经历了救恩以后能够明白过来。我们的神充满了忍耐，丰盛的恩典怜悯，不是吗？对吧？他希望我们快一点明白，可是他并没有就僵在那里，不等你明白我就不继续做，他没有，他一边做。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些人，他们不需要神那样做，他们就明白了。有另外一些人，神做了一点工作，他们就明白了。还有一些人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以后还是不明白。你一定要认真的想你要做哪一种人。而借着神讲到他这些创始的作为，那些作为他都先做一件事，就先告诉他们，然后再成全。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自然启示，有点像历史的自然启示，就是神先做了，后来在历史上应验了，成全了，让人能够明白。这一方面倒是蛮多基督徒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切入去传福音，尤其今天这个时代。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小心一点，不要太牵强附会的讲一些预言，做一点归纳嘛。当你所推崇的一个会说预言的先知，在一件事上看起来好像应验了的时候，像我这种人就会做一件事， 我会去留意他还有别的预言，他不是只有预言这些事、可是其他的预言并不见得应验。你不知道吗？有一些你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也会留意这些事的。所以如果你只单挑那个你认为应验的预言给他们讲，我不觉得有多少人会信服。有可能你那样讲还是会有一些人因此信主，那也很好、但是我总觉得你不要经常依靠那个吧、你宁可更平实一点讲这些事。你在先知书里面看到神的预言、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说先知书常常有些话，我读先知书许多年了，我教导以赛亚书也许多年了，这里面还有不少经文我实在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可是有一些都是事关重要他的预言、就是神常常喜欢用蛮隐晦或者是表号的方式说预言，他那种说出来就是很明确的说会有大地震，会有台风，会有什么灾难，会发生什么事，那种预言在先知书里面很少，你知道吗？没有说错吧？偶尔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明确的，连那个我觉得神都把它说成有点含含糊糊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妙的预言，比方说七十年这个年数，其实那不是耶利米才说的，以赛亚就讲了。以赛亚讲七十年的时候，你读到那个经文，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吧，那个实在不太像是在预言巴比伦只有七十年。他在讲推罗西顿的故事的时候，他讲的一些表号的方式，耶利米倒是比较明确的说，而后来奇妙的应验，或者像以赛亚讲古列的名字一样，这些凡是说的不含糊的，那么应验起来也都不含糊。可是我觉得了，我批评一下今天有的被认为是先知的人，他们说起那些明确的事件的时候，他们说的话好像很确定啊，今年一定会有某一种灾难，可是应验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说的预言跟应验相配起来，就会觉得有点含糊，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他说的时候其实是说的蛮就是有点后路让人家可以有别的解释了。可是神尽管他有的时候用比较象征性的方式在说预言，他应验起来可不含糊，而且他是用整个这么多的话来讲一件事。我们不可以说有一些他说的话的细节，我真的不太晓得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我很明确知道这整大段在讲什么，而那个在讲的那个东西它是始祖的应验，而那个正是他做的心事，是他创始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incredible 很难让人难以置信的神奇妙的作为。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看四十三章的前七节好吗？前面七节一起来读。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现生命。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就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有没有主在这里还是一直在讲创造？有没有 而且不只创造天地，也创造我们这个人，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而在这里就越来越明显的话，在论到神要使他的百姓归回，在这里明确的似乎呼唤四方东西南北都要有人回来，而且这回来的人并不是他们原来做奴仆，神只是把他们释放让他们不再做奴仆而已，不是的，回来这些人被称为神的众子众女，也就是他们与神有份的人，神家里的人，是神看他们为宝为尊的人。这些预言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更多的被教会注意去引用它，可是他们所引用的，我自己觉得也许会有一点误导神的百姓，太注意这些事，虽然那个应验似乎很奇妙，可是神想我们看见是更奇妙的事，神的更奇妙的事有的时候反而然后不太容易那么眼见，那么看起来外面很明晰，那就是我相信这些归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像使徒们他们都认为那些归回主要是在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救恩的时代，我们得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或者各种不同的领域各种不同的光景里面，我们从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救恩，我们能够归回，回到父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能够得救等等说的，这个也许有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没有那么奇妙，可是犹太人他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亡了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曾经再一次起来发动独立战争，趁着希腊帝国式微的时候独立了100年，其实那100年没有真的独立了，到后来其实只是别人的附庸国而已，但是名义上有点这样，但是后来还是再一次的散掉了，特别是主后70年以后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更多的被分散到各地，他们就成为一个没有自己国家主权，没有领土，整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有这种例子，就是经过了这样2000年，在1948年这个国家恢复他的国家主权，而且还在原来的地方，在应许之地。那这当然就让读圣经的人很快就把旧约圣经的所有这些话就直接按着字面就应验在他们身上，这种应验看起来精彩多了，看起来像彼得跟保罗都没有这个启示的样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他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把它应用在教会身上，我并不觉得是我们今天有了比保罗彼得更远大的启示，才不是，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启示，是因为看到这些事他们认为才这样，在那个之前他们不见得是这样真的这样相信，只有一个解经学派提早说这件事，就是时代主义。他们能够从其实不止在1948年，所以他们以色列能复国，就因为那个之前已经有不少犹太人从他们自己在的地方回到巴勒斯坦，所以后来才会有够大的势力能够重建他们的国度，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继续不断的有人回去，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大概还有差不多一半吧，是属于别的国籍的人，美国裔的犹太人，比方这样说，不是讲错了，犹太裔的美国人，也就是他们国籍是美国， 可是他们犹太裔，犹太裔的俄罗斯人或者法国人等等，可是也有人就实际上回到了以色列。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允许双重国籍，好像允许吧，所以那些人可能还拥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国籍，可是至少他们有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公民。现在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以色列公民有没有700万人？对不起，我没有精确的数目。可是他们认为 全球的犹太人，包括犹太裔的不同的国家的国籍的犹太裔的人，大概合起来有1500万左右。所以那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如果说神这些预言也应验在这些方面， 我相信有可能神的预言常常多重的应验。可是我还是不要大家过度的注意这些，我还是觉得圣经有更多的经文或者它的主旨是要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身上的。这里在提到的这些话，如果你用在我们身上，你读起来比较有味道吧。也就是如果你要归回，也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或者要走回，即使你已经得救了，要走回神更好像心目中的旨意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件看起来不容易的事，危险或者拦阻。先知的话就是为这些讲的，就是你就是趟过江河，灾害也不会临到你，经过火也可以不受害。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事，好吗？为自己为别人都要相信这些，当你关心一个人信主就要相信这些。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想要传福音给一个家人或者一个你关心的人，一次又一次看见他完全没有反应，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就不一样了。我之前讲过一件事，我们现在来到这几章，这一件事就会越来越多了，就是先知以赛亚书拥有许许多多祷告的题材。我常常告诉人，你学习祷告，有的人从诗篇学习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祷告，那也很好，而且对我们很实际。可是当一个基督徒想要更多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会建议他第一参考保罗书信里面保罗的祷告词。我发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时的写到一些祷告词，没有很多，有时候一卷书只有一段祷告的话，有时候两三处祷告的话，有的地方几乎好像没有的样子。但你把这些都收集起来背起来，你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就直接用了里面的话祷告，你想到一个你关心的人，无论他信主还是没有信主，那保罗那些话我觉得几乎都可以拿来祷告。你就直接照那些话把你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事工的名字套上去就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宝贵的祷告。祷告并不都是被圣灵感动要说出很特别的话才叫祷告，并不是的，试试看吧。神希望我们把祷告陈列在他的面前，诗篇第五篇讲的那个陈列，原文用的字就是一个祭司把祭牲切好筷子放在祭坛上面摆设整齐，同样的字。所以显然我们的祷告并不每一次都是那种即兴式的，里面感动就说出来才叫做更好的祷告，不见得。有的时候我们把祷告的话写下来，经过深思熟虑的话，然后就照着念，有可能是非常好的祷告。而这些像保罗讲的那些祷告的话，就是很好的材料，好吗？一定要去实行。可是另外以赛亚书里面包含许多这样的话，比方在这里提到说，他从有一些后裔要从神要领我们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招聚我们，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多年前，大概20几年前吧，我给弟兄姊妹读到这个话，说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真的这样祷告，我们按着字面祷告了，我们位处在这个地方， 东边在那里，你知道吧？往中山北路那边去的东边，往现在那里弄了很新的样式的那边是西边，往老树影那边，我的后面就是南边，往淡水这边是北边，这个方式方位你知道吧？嗯，我觉得我们那个祷告是有意义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起来，还会有这样的祷告。今天如果你翻开我们的通讯录，你就会知道我们教会方圆大概500公尺以内，东西南北有不少我们的会友。哎，我们的会友并不都是要坐捷运坐很远的地方来，光我们这个附近就有不少我们的会友。你也可以，你不是只为教会这样祷告，当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这些话也可能对你有益处。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对，遭拒，让神的作为，无论借着什么方式，借着什么人，可以来为我们关心的一件事效力。你可以相信这些事，只要你这些事，你是在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名，那么那些都是有意义的。试试看好吗？未来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还会有许多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祷告最直接的题材。